来辅助马加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王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辅助远胜诸王，他因辅助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里尼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大家请坐。圣经有人哋计算过下，起码有300个预言是关乎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将要发生的事迹。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从创世以来到今日，全世界所有人只有一个人啫，而呢个人只需要可以应验其中300多个预言，只是8预言，你话呢个可能性几大呢？哦，咁啊，梗系大家未计算过啦，系咪？有个教授，佢个名叫做 Peter Stoner， 佢咧就写咗本书叫做咧《Science Speaks》。即是科学曾经这样讲过这些说话。在这本书里面，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来的，他就用那种复合性的可能性 compound probability 去计算一下，到底创世以来到现在只有一个人的有几大可能性可以应验，只是8讲到救世主的预言呢？吓死你喎 ！One in ten to the 17th power， 即系17次嘅乘方里边嘅可能性只有1咁多啫。实际上讲系唔可能嘅，或者你仲未意会到嗰种不可能性啊，未曾意会。我比较贴切啲一例子俾你去睇得到，系乜嘢呢？就是每一次的机会可能性就是变成一个铜币。那10到17次乘方有多少个铜币呢？所有这么多个铜币可以抌落去德州，德州是不是很大？可以布满全个德州每一方寸的地方，还要积起多少？2尺那么厚。而是其中一个铜币有一个红交叉，就放落嗰度咁多嘅铜币里边，然后你坐直升机吊你落嚟喺德州某一个角落，你开始揾就嗰个有红交叉嗰个铜币。唔好讲你成世揾唔到，你嘅仔成世揾唔到，你嘅孙揾唔到，你嘅曾孙一路唔知几多代都揾唔到嘅。可以讲实际上不可能。但奇怪，主耶稣基督不但只应验了8预言，连300多预言，每一个预言都是全部应验。你说圣经是不是可靠呢？你说圣经有没有权威？你说圣经是不是无误的呢？同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神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他就是那位尼赛亚呢？是。我们再看一下旧约的圣经，有作过1800多个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而新约就有27书，总共加埋有260的经文。260的经文里面大概亦都有300多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即总共起码有2100多次的预言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300多个预言都完全的实现了出来的话，你应该 亦都会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每一个预言都应该会是应验的，无误的，每一个预言都会应验的。神的预言不但只叫我们看得到神是可靠的，圣经是有权威的，无误的。另外亦都给我们知道，神讲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是可靠的，以致今日我们有信心可以过着圣洁的荣神益人的生活，与主同行。这个就是预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去学习，不是说想知道将来的事情，知道神是完全可靠的，他所说的说话一定将来一定应验的，以致我们行走前面的路充满信心与主同行。但以理书十一章，哇，45节看到我头晕眼花。今朝早我们在入面祈祷未出来之前，我同诗班弟兄姊妹同敬拜小组，我一路讲到一路为我祈祷啊。我本来准备讲21节经文，怎知准备起来，哇，咁复杂，都是缩短啲啦，16节经文好啦。但里面的事情实在发生好多，要真的明白神到底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就这样啊哇这样吃就算了，要慢慢慢慢去认识神。首先认识知道关于神，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今知道我们主有讲认识关于神和认识神有什么分别，我们两个都要做。我们看看但以理书十一章为什么这么复杂呢？一开始的时间是讲到是主前的539年十一章第一节，又开始讲到这个波斯帝国的情景是怎样，跟住讲到希腊希腊对不住希腊亚历山大帝那种情形是怎样，跟住大亚历山大帝过了身之后，讲到另外两个王朝，就是塞琉古和托勒密这两个王朝。然后再讲到是什么呢？特别是讲到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IV，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就是旧约的敌基督是哪个来的。然后最后从36节一路去到45节，就讲到将来末世那位敌基督了。从539一路到164主前总共是375年，而这375年在35节的经文，有些圣经学者详细的去研究，详细的再看下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总共有超过135个多的预言。当然不是在这里跟你说135个预言，十分之一都不会说，因为今天不是说预言，而是说神的话语，神话语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十一章讲的事迹讲的预言和我们以前看过第九章所讲77个末世的预言是有关系的。前后69个7就在375年那段时间会发生的，然后我们知道有教会时期，然后最后尾那个七就是形容11章36至45节。但以理里面所有的预言，一阵间我们会看得到，每一个预言都会在历史上应验的。在第二世纪的时间，有一个非信徒，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Porphyry。 Porphyry 呢，他就是把但以理书尤其十一章看到清清楚楚，然后详细的研究，然后再揸本历史书去看，然后对比， 一对比之下发觉真是咁奇妙，完全应验，尤其那些细微细节都应验。但他非信徒啊，但他又不想接受啊。神的奇妙，神的大能，神的预言，他怎样解释啊？唯一的解释就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呢？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写的，不是公主前530年的时间写的，而是主前大概168年才写的，即是说已经发生了然后再写出来的。发生了再出来。现今很多自由派神学家，他们把圣经所有的神迹，把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信的，都用各种不同方法，特别是用科学方法去解释一切所有的奇迹不是神迹来的。给我们看得到，无论第二世纪到到今天都是一样的。 Porphyry 尤其他不信，为什么这么细致的东西都会应验的呢？但你看下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300多个预言，那些细节真是微细到不得了啊！直接预言耶稣基督在哪里生出来的，记不记得？伯利恒，是童女生出来的，是不是？名字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然后生了出来没几耐，爸爸妈妈要去埃及，亦都是预言的。他的受难，外衣被人分了，女衣被人占寡，这样去又卖。每一个告诉你300多个预言，最细微的小节都是应验了出来的。我告诉你，给我们看得到预言就是怎样，神真正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不但只创造宇宙里面一切的万物，他也都创造时间，所以他是超越时间，也都是控制时间，控制时间，超越时间。最后我们看预言那种态度，不是看预言讲将来的事情，而是看预言后面的讲预言的神。到底这个神是谁呢？你说你信神，但你不信神是无所不知的，这个神不值得你去信。每一样事情的后面，最终我们都要看到神到底是谁，你心目中那位神是谁来的。好，我们现在详细一点看下但以理书十一章，开始慢慢慢慢讲预言怎样一个一个实现出来，是好不好？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是讲到当马代王大利乌王元年，我曾起来辅助马加勒，使他坚强。我们讲但以理书大概是主前530年就写的了，而539年呢就马代王大利乌王元年，即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来的。所以整章经文第一节是过去的事情来的，但是这里讲我曾起来辅助马加勒，使他坚强，这个我就是加百利天使，他帮助马加勒使他坚强，使他坚强什么呢？后果是什么呢？就跟前头那张十章是有关系。还记不记得波斯王被恶魔缠绕啊？是不是？恶魔就指那些败坏的天使，然后加百利跟他打个和手，然后马加勒走来跟他一起对付，是不是恶魔？然后怎样呢？然后先打赢的。那打赢是结果是什么呢？圣经没讲到，但历史就记载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大利乌王元年的时间，他下了圣旨给以色列人开始回归。 开始回归，重建家园，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这张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今天在世上很多属灵的争战，然后跟着第二节呢，但以理所写的就开始讲预言了。他说什么呢？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过了三个王之后，就有第四个王。第四个王是哪个呢？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历史书叫做 Sussex， 然后如果圣经希伯来人他称为他是什么？阿哈垂鲁这个王来的。在座有没有，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想以斯帖记啊？ Esther， 啊，有几多人想举举手啊？都很多人，是不是？以斯帖记记载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这节的经文所发生的事迹来的。还记不记得以斯帖记第一章经文啊？阿哈垂鲁王做什么啊？大排筵席啊，记不记得？大排筵席。是不是吃饱饭没事做，或者是过春节，或者是请所有君臣来一起吃餐饭，不是啊。而是大排筵席，所有君臣一起来的什么商量什么作战啊，原来去准备去打仗啊，吃到饱饱兴一起去打啦，这样。打哪里啊？攻击希利尼国，就是 Greek， 就是希腊王国去攻打。在历史那里记载得很清楚，他真是去攻打。哇，二十几万的兵去打，有海军有陆军，历史记载一败涂地。有两场战争，一个呢就是海战沙拉米，另外一个呢就是 Platea 陆战。二十几万人去回得回五千几人，差不多命都没了。回来很卑微，很伤心，很难过，被人看不起。所以怎样啊？第二章招飞奔，解下心事，以斯帖记第二章。所以这个第二次就是等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中间里面。这场战事很出名的，你的上网看看，荷里活最近又拍出戏叫 Spartan 300，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你知道我很喜欢看历史打仗的，我买了一本书，就是人类历史里面那些大战，怎样讲兵法，怎样那些兵，戏，什么成，如果你有机会再去看看这些书都挺有兴趣的。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他去激动大众攻击希利尼国，这个是五十年前但以理已经写出所讲的预言来的。有没有攻击成功？没有，一败涂地，回来被人暗杀死了。最后然后第三节就是讲到希腊王国，就是讲到尤其这个亚历山大帝。圣经记载第三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随意而行，去到边度打到边度。亚历山大帝首先要报仇雪恨，哇！你啲波斯人走嚟打我，系咪？虽然我打胜仗，我上一代打胜仗，但系都死好多人。Spartan 300防守三百人，个个都死嘅，个个都精兵勇士死晒。精华的全部死晒，报仇雪恨，所以同波斯王打 Darius III 同佢打，打咗三场大仗。第三场喺边度咧？就 Gogmela。Gogmela 就喺边度咧？就系以前我哋记唔记得圣经记载嘅尼尼微城啊？吓，呢啲吧，尼尼微城嗰度打仗。嗰场仗你知唔知啊？波斯王亦都系出动二十几万人，但系。这个亚历山大帝只有三万五千人，有谁打赢仗？没错，亚历山大帝他军事聪明勇敢无比，但你可以相信 一定后面有属灵的征战，里面属灵的征战，他打赢了之后再去南征，再去东征，然后一路去怎样呢？去到印度，去完了印度之后呢，就回来了，军筋疲力尽，军队个个都攰晒啦，想翻屋企。去到边度呢？如果你记得我曾经同大家讲过，喺讲台上，翻到去尼布格尼撒王嗰个皇宫里边，喺度发高烧，然后死咗。有人话佢系被毒死嘅，有啲人话佢得到 malaria 嗰个病死嘅。无论是怎样，他是32岁就死的。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死了之后国是破裂的。然后圣经说向天的四方分开，即是说把他的国分为四国，却不归他的后裔，不是死了之后他的仔就做皇帝。这里讲得很清楚，预言来的。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仔还在妈妈的肚里面，然后死了之后再生出来。亚历山大帝他的随从最亲属的保卫那个将军，还有另外一个大将，还有他的弟弟一起做摄政王，使到这个 baby 出世之后做王，摄政王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跟住就造反，四个将军就把这个亚历山大的整个国家分为四个国家。圣经很清楚的预言告诉我们，突然间死，分开四个，不归他的后裔。四个是什么呢？如果你留意一下，留意一下颜色，这个是一个黄色、浅绿色，这个就是咖啡色，这个差不多紫色，就四个。但是四个跟着就变了两个的，这两个呢，一个呢就是南方的，叫做托勒密，一个呢就是塞琉古 Seleucus Ptolemy， 这两个。而但以理书亦都是讲到这两个帝国，亦都是预言来的，不讲四个，四个变为两个，就是讲这两个帝国来的。这两个帝国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两个占据的地方就好像一个弯月一样，是不是一个弯月啊 ？A crescent， 而佢哋两边嘅尖端啊，两边嘅尖端，弯月嘅东边系乜嘢咧？就系古代文明嘅摇篮，就伊拉克系咪有两条好大嘅河啊？一叫做 Tigris， 另外一条 Euphrates， 而系你去西边又系古代文化嘅摇篮，边条河流啊？尼罗。两大都是强国来的，两个人斗争是怎样的？以色列人夹住中间，夹心饼，他们就在这里打亲仗，紧要经过这里打亲仗，那里又要经过那里，就等于以色列是什么呢？就等于个锤和个钉的中间，啪啪啪被他打到扁了。但这两个国家是约的时间，他们是最强盛的，所以圣经如果你留意记载所罗门王为什么版图这么大，为什么这么兴旺，就是上面下面两个国家都是衰弱的时期。所以这两个国家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么多，主要不是记载历史这两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记载神的子民在这两个国家他们的遭遇是怎样，而神已经藉着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将来的遭遇是怎样。亚历山大帝死了之后分为最后两个国家，一个就叫北国 Seleucus塞琉古，另外一个叫做 Ptolemy 托勒密， 圣经冇俾呢两个名，因为预言唔知咩名，但讲北国同埋南国。所以咧，好多时间讲到埃及就系指南国 ，Syria 咧就系讲到北国。而呢个 Syria 唔系而家嘅 Syria， 再讲北啲嘅，啊，一路全部北边 Syria 嘅地方。而家我哋睇开始睇第五节嘅经文，睇到神嘅预言，再睇历史嘅发展系点样，你会完全惊讶，完全惊讶。个南方嘅王必强盛，分咗两个国家之后，托勒密一世就系南方嗰个王，开始第一个皇帝，佢系好强盛、好稳阵嘅。北方嗰个塞琉古一世就系唔得稳定嘅开初时间。点解呢？因为从历史嗰度俾我哋睇得到好清楚嘅，亚历山大死咗之后，佢本嚟只系做巴比伦嘅总督啫，佢想攞权势，但另外将军佢叫做 Antigonus 追杀佢，要逃命，逃命去到边度啊？去到南国托勒密一世嗰度避风头，寄人篱下。所以圣经已经讲出预言系乜嘢呢？他将帅中必有个比他更强壮。原来塞琉古去托勒密一世嗰度，只系寄人篱下做个将军啊，做一个将军，将帅中有个。过咗几年之后，佢得到托勒密一世个嘅支持，南王嘅支持，于是佢就系组织军队，然后北上。不但止打败 Antigonus， 然后成个版图非常之大。如果我哋睇个版图，啊，如果睇呢张啊，呢，这个差唔多咖啡色咁大，就等于而家嘅土耳其。再睇下伊拉克、伊朗一路到去阿富汗咁大嘅版图。所以圣经已经讲得好清楚，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掌权。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已经讲得很清楚，预言已经告诉我们听。塞琉古一世是得到托勒密一世所支持，然后得到北国的，所以两个没有打仗，两个没有打仗。但跟着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总共打了起码6次大仗。而跟着我们看到那些经文就讲到那些大战的事情是怎样，你们会震惊，每个预言都是实现了，应验了。托勒密一世死了，他的仔做皇帝叫做托勒密二世。塞琉古一世死了，他的仔叫做安条克一世 Antiochus。 这个 Antiochus 的名字你要很留意，Antiochus 的名字，其实他的名字也都用他的名字来定名在现在土耳其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很清楚明白是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 Antioch， 安提柯 Antioch 这个地方。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这么重要呢？原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基督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就在 Antioch 的地方来的。 Antioch 这个教会也都是耶路撒冷直堂出来的，而 Antioch 也都是差传宣教士第一世纪的中心来的。因为如果你看下使徒行传，他们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传讲福音做宣教的地方。 Antiochus I他的名字很大，就去到哪里呢？连建筑这个城市，将这个城市给他的名字。安条克一世爸爸得到南方皇帝的恩典，细个仔啊，乜都唔记得晒。爸爸咁叻，我都要威水下。于是点样呢？唔打第二个国家，就打南国。就去同托勒密二世打，打点样？打个平手，冇得喐。好啦，个仔啊， 安条克二世又去打，又打打个平手，打个平手咁啊点样？不如广和啦，系咪啊？所以圣经讲得好清楚，过几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就广和啦。你知啊？以前啊，啲帝王我哋中国都系一样噶，啲帝国咧广和之后。是不是梗是有签约啊什么啊世盟啊什么啊盟约啊是不是盟约里面想巩固的盟约跟住怎样 啊通婚嘛是吧把个女嫁给那个皇帝啊个王子啊将来哇做皇后皇帝就爽晒啦是不是那以后不会再大战嘛是不是趁家怎会打的呢讲少啊不但只打你阵间睇吓死你啊。是不是于是这个托勒密二世就把他的女儿叫做贝勒尼基就嫁给安条克二世。是就是这里圣经讲的是不是200多年前已经讲了出来了安南方的女儿就必就了北方王来立约就嫁给他的。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安条克二世已经有了个太太还有个仔的。个太太叫什么呢什么名字啊卢迪斯。劳迪西亚哇这个女王啊女强人来的好像我们中国的武则天啊慈禧太后啊斗都不斗得她的。你说为什么安条克二世哇人家送个女给我跟她讲和啊是不是一定要跟她结婚啊就把自己的太太劳迪斯和自己的王子走在一边废了她们。废了她们。你知唔知啊？路迪斯、刘迪斯啊，呢个名亦都好重要。记唔记得啊？启示录啊，第三章啊，第七个教会叫咩啊？老底家刘迪斯啊，不冷不热嗰个教会啊，又系从呢个女强人嗰个名字出嚟噶。过咗两年，哇！岳父死咗，托勒密二世死咗。哇！岳父死咗，我咪威水晒啦，我自由身啦，系甩咗条铁链啦。就把咩路迪斯攞返返嚟就唔要托勒尼基做佢嘅太太同托勒尼基仲生咗个仔添。呢次轮到嗰个南方嘅公主唔要啦佢唔要啦。攞返呢个武则天返嚟呀。返嚟点呀报仇雪恨边个系最大敌人呀、啊、丈夫呀、啊、毒死佢先。毒死佢先然后再派人杀死贝勒尼基同埋个仔都杀埋斩草除根。哇呢个历史上个事情喎但圣经点样记载完全讲晒将来会发生嘅事情。但借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在呢、这个女子指边个呢就指贝勒尼基。这个王子边个叫托勒密二世他们两个依靠之力帮助之力就是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各个权势和他们的兵力都不可以帮助他们。是不是托勒密二世死了先是不是佩兰尼基也都是怎样我们刚才讲了。借你之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付错的都必交于死地讲埋死嘛。这个女子引导他来并生他以及当时辅助他就是就佩兰尼基同埋讲埋安条克二世引佢嚟即接佢返嚟做佢嘅太太嗰个人安条克二世帮助佢嘅 beget 生嘅交与死地已经每一个细节都应验啊你快这些圣经不容易看的你看就眼看一阵间又那个死一个又南方王所以你现在有原北最好写住晒了将来查经的时候你不知道噏乜那可以听回录音带的那都哇我看到这里我真的震惊神话语的奇妙神话语的预言每个细节都要完全的应验第七节另外有个预言惊讶他说什么呢贝 贝勒尼基他死了，但他有个细佬叫托勒密三世。所以第七节就讲的是什么呢？但这女子的本家另生一个仔继续王位，就是讲到托勒密三世了。托勒密三世，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女强人杀了丈夫，杀了个眼中钉、杀了眼钉钉的女，自己做了皇帝皇后啊，自己做了皇后，就等于做了慈禧太后这样。托勒密三世首先要报仇雪恨，为他家姐报仇，是不是啊？被人打死了，谋杀暗杀。于是圣经讲到怎样，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堡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啊。去到之后首先就杀了刘迪士啊，这个女强人啪杀了他先。然后呢去到北方的呢就有好多那些金银珠宝，有好多那些偶像，他都抬散回去。圣经讲到好多，啱唔啱？历史学家 Jerome 有记载到这个事迹，抬了40,000的他连德 40,000 talents 那些金银抬回山去，有2500个偶像抬回去。偶像有没有抬啊？是不是啊？你会问偶像抬回去做什么啊？哎呀，这么丑样，金银的话我就烧了它啦，融了它啦，是不是？你要知道以前啊，这个国家办这个偶像，那个偶像就是他们的靠山来的，你知不知道？拿了他们的偶像啊，不是说喜欢那些偶像啊回去拜埋，而是就是说不但是打倒你，打倒埋后面你认为的靠山，所认为的神，即是意思说完全的打败你啊，根都没有了，你死剩没有了。预言讲完，历史证明了，托勒密三世亦都是浩大喜功，有很多建筑物，其中就建了叫 Horus Temple。 Horus Temple 是他开始建筑的，最后过了很多年之后才完成的。那就前3年左右，我就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行九人去这个圣地，我们都去过埃及，我们陆上去的。但是如果将来我有机会真的退休的话呢，我再去埃及的话呢，我就是坐游船河了，在 Nile 那里慢慢游船河了。其中一个地方就去这个 Horus Temple 了。这个 Horus Temple 是所有古代其中一个流传保存最这个最好的 Temple， 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托勒密三世所起的。托勒密三世打死了这个女强人，她的仔就是塞琉古二世做了这个皇帝。但是托勒密都算不错，打赢了之后她不再去攻打北方的王，但是塞琉古二世她又要报仇雪恨，来打托勒密三世，打不赢回到家里。圣经也都记载，历史也都同一样记载出来，塞琉古二世打不赢回到家，过没多久骑马跌亲死了。于是他的仔就是做这个皇帝塞琉古三世，但是只是做了3年就死了，很快就死了。以住他弟弟安条克三世做皇帝。为什么我要讲得这么清楚？因为圣经有预言啊，第十节怎么讲？北方王的二子啊，就第二个仔，不是第一个仔，所以就是讲那个弟弟做皇帝啊。你明白我意思吗？连这些小节又讲到第二个仔啊，利亚做皇帝，就安条克三世。安条克三世，我们要知道圣经那里记载是多一点的，很有原因，因为他就是跟着就会讲安条克四世，就是旧约的敌基督，所以我们要注意安条克三世那个事迹是怎样，所讲出的预言是什么来的。他必动干戈，即是要跟南方打仗， 哇，呢次唔同啊，招聚好多军兵，借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即是好多军兵嘅历史记载有75,000嘅兵队打落去打，直到南方嘅保障一路打到即系话呢个最重要嘅地方去打啦。南方王边个做呢？托勒密四世，今次打仗连埋皇后一齐去打。哇，呢个皇后唔怕死吓，一齐去打。南方又有75,000人一齐去打。呢支啊，你哋有冇睇咩 Star War 啊？咩 Lord of the Ring 啊？系咪有冇睇啊？系咪用嗰啲怪兽啊吓去打仗啊？哇，啲怪兽好大噶，嗰啲怪兽梗系想象出嚟嘅。但古代用好大嘅野兽打，用咩啊？大笨象啊，大笨象啊！你知啊，北国佢哋系咪一路打到去印度啊？印度有冇大笨象啊？大把啦！埃及有冇大笨象啊？大把啦！就隔篱啊，你知道南非系咪有好多大笨象啊？于是佢哋攞大笨象嚟打仗，但系你要明白喎。呢啲你唔知噶，你要慢慢知道，即系睇入边情呢度。原来埃及喺南非嗰啲大笨象咧，就好唔中意印度嗰啲大笨象，唔中意系乜嘢咧？唔中意佢哋啲味道啊！我唔知系咩味道，我唔知大笨象闻啲乜嘢出嚟，我唔知吓。但系佢唔中意大笨象啲味道噶。嗱，呢个我唔系同你讲笑啊，你可以睇历史书，你知道噶。哇！大笨象出嚟打啦，咁南方咧就托勒密四世啊嘛，系咪啊？有咗嗰啲南非嗰啲埃及嗰啲大将去打啊嘛，点知嗰啲埃及嗰啲啊南非嗰啲大笨象一闻到印度嗰啲大笨象啊，走都走唔切啦，你知唔知啊？哇！走都走唔切，于是北方王以为赢啊，死冲落去，点知南方王托勒密四世哇威水能咩啊？守住防线唔喐。跟住啊，打到呢个北方王，讲得唔好听，即系咩啊？一扑你知噶啦，一败涂地，连命水争啲都冇。好彩唔死得，唔死得嘅话，嗰、那个南方个皇帝咧，佢咧就系咩咧？他的心也必自高，他水。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常胜。你睇下北方王咁威水，同我打，打到佢一扑一碌，争啲命都冇，系咪啊？怕佢乜嘢啊？就同佢讲和数，其实就中咗后患，中咗后患。安条黑三世打唔赢南方。条气唔顺就去西征东征啊，于是咧就征到去边度咧，你就可以睇到啦。又系土耳其一路到去阿富汗，即系等于嗰阵时吓塞琉古嘅帝国中兴嘅时代。好啦，打完晒啦，今次梗系能征惯战啦，啱唔啱啊？再有军队啦，条气唔顺，再打南国，哇！今次犀利咯！圣经记载咩啊？满了定嘅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但仲怕打输。于是点样啊？其他啲皇帝同佢一齐打啦。圣经已讲明，讲明咩啊？必有好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即系有 ally， 有人同佢一齐打。历史记载咩咧？佢就系同马其顿嘅王。就喺呢度啦，马其顿 ，Macedonia 一齐落去打，而且圣经亦都系一早讲预言，而且你本国嘅强暴人必兴起，同佢一齐打咩咧？去打南王，本国就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原本喺呢个托勒密五世嗰度统治下边嘅，统治下边。但是他们起来作反，但是神话给他们听，这个你们是什么呢？是强暴人的，即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如果你看历史，托勒密五世对那些以色列人是挺好的，挺好的，没有纳税啊，没有那些强暴的手段的，但竟然去对付托勒密五世。 去帮这个不好的皇帝，你们一定要败亡，已经讲出了。哇，这场战争在哪里打？那场战争叫做巴尼亚战役。圣经讲到就是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 City of Fortress， 就是讲到西顿的地方，西顿 Sidon， Sidon 的地方。而这场战争就在这里 Penion， 巴尼亚的战役就在那里。直情讲 City of Fortress 讲到这么准确的，咁准确，即系喺度打仗。呢次打仗唔同啦，南方嘅军兵必站落不住，就是选择嘅精兵也无力站住。埃及出到最好嘅精兵、最好嘅将领，都系被打败。然后点样呢？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安条克三世横冲直撞。没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什么叫做荣美之地呢？就巴勒斯坦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这场战争里面神的应许之地就从南方开始永远再去北方，不是永远，就是跟着下去一路都是被北方那个帝国去拥有了，去拥有了。我们到此为止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神每个预言每个细节都是应验的。这个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信息要去明白，为什么要神告诉我们听这些预言呢？2003年美国同埋其他盟军出兵打伊拉克，打呢个萨达姆·胡塞恩。Fox News 有个随军嘅记者，你哋有冇听过 Geraldo Rivera？Geraldo 佢咧随军嘅时间有一次转播，佢坐喺地下，就好似我个图片一样，个沙地就开始划出。他知道我们盟军怎样出军要去打伊拉克的军队。哇，转播了之后美国军方没搞错，被敌人知道就死，是不是？我们市民都很害怕，为什么？知道的话美军会死伤无数，是不是？于是有投诉，最后 Geraldo 就被拿出来，不给他再去随军这场战役去转播。 Geraldo 其实他用很简单的，不是真的说出详情的，只是表面大概那个方向而已，而且不是全世界的人个个有机会看到这个转播的。但是今天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里面讲的预言，是到到现在今世纪一路到到将来都人可以提得到的，而且影响到到尤其讲到末世全世界有影响的。你说几咁重要呢？当我们看神的预言的时间，你就要想象下自己就好像坐了个一个太空船一样，一声去到太空，再望地球。你上到大空探望地球的话，睇多好多嘢嘅。喺地球嘅话，只系望下天，只知道上面有冇云，有黑云咧，可能落雨，系咪啊？但如果你上到太空再睇地球嘅话，可以睇到全面嘅气候嘅发展，然后再同太空睇月球嘅话，连地球上面嗰啲资源啊，都可以睇到。神嘅预言就系咁样。叫我们脱离现身而家目前的遭遇，戴住神的眼镜看到永恒的事物，要看到永恒的事物，这个才是最重要。 唔好俾现今嘅情况，无论你系高处低处，无论你有难处，无论你有好开心，都系要记得。好似我哋琴日嘅哥罗西书第三章，仲要思念乜嘢啊？天上嘅事，唔好思念咩啊？地上嘅事。语言就是叫我们戴着神的眼镜，相信神将来所讲一切将来会发生的事都会实现，以致我们有神那种观念。一个小女八岁，她的名字叫做 Susie， 很喜欢钓鱼。哇，不知道是不是 Kenny 的女儿Kenny 又喜欢钓鱼，啊，Susie 的女儿又喜欢钓鱼。有一天爸爸跟她说，哎，这个礼拜六我跟你一起去钓鱼。哇，苏怡开心到不得了，成个礼拜晚喺度等啊，啊等嗰日礼拜六钓鱼，点知礼拜六一朝头早落大雨，哇，苏怡好唔开心啊，埋怨啊，埋怨埋神啊，神点解你唔公平啊？前几日唔落雨，天天系今日我要钓鱼，佢要落雨咧，吓、啊？点知三点钟唔落雨咯？哇，妇女马上执齐所有啲渔具走去钓鱼啊！我唔知道系咪吓？呢、這个故事记载系咁啊，落完雨之后啊，鱼容易钓噶、哦。哇！佢哋两个一抌落去就有鱼，一抌落去有鱼，几个钟头，哇，满载而归。翻到去梗系做咩啊？食鱼餐啦，唔使问啦，系咪啊？蒸鱼好啦，煎鱼又好啦，系咪啊？乜嘢鱼都食啦，系咪？梗系妈妈煮啦。未食之前，爸爸就叫苏士借饭祷告，借饭祷告。苏士祈祷，多谢神，然后求神饶恕佢。朝早一早成日都系埋怨神，然后佢同神讲：神啊，求你原谅我，因为我睇唔到你所睇到嘅事情。今日我哋都系一样，行走前面嘅道路，我哋唔知道，但我哋要信靠顺服神嘅带领，与主同行。我哋低头一齐祷告。亲爱的神，我哋实在感恩睇到你话语嘅真实同可靠性，一切嘅预言每一个都要应验嘅。你将来再回来的预言，每一个也都是应验的，给我们就是有那种确信的心，完全去依靠你，以致我们有那种动力要活出你自己馨香的气味，也都是要活出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也都是知道怎样去荣神益人，也都是知道我们要完全信靠顺服你的话语，每一句话每个字，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圣灵继续诱导我们，催促我们，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去行走前面的道路，过着得胜的生命。我们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